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六页哈，第六页。第六页这个第二段这里啊，所以我们刚好像有念一段嘞哈，我念到哪里？我有念完吗？没有，你看我又跳，我连念书都跳，我没有念完，我又翻到前面那一页，我想到说前面再复习一下哈。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跳跳跳，意识也比较容易跑出去？啊，意识游离，啊，对，我刚才讲那个鬼压床的事情嘛，对不对？还没讲完，对不对？哈，你不要提醒我。后来，其实要我演讲啊，也是有点辛苦哈。只要是这样子，大家很轻松聊一聊哈，跑掉我还再拉回来就好了。可是演讲啊，我现在也是有锻炼。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 PowerPoint？啊，因为我就会这样子啊，这一讲讲，我想到那件事情，我又讲到那件事情去了。可是呢，我现在呢，慢慢的这个练习啊，我就不管怎么绕一些重点，我最后我还是回得来了，我回得来，我不会跑跑跑就跑掉了，啊，我回得来，回得来。好，那我刚才讲那个所谓感受到鬼压床哈，除了那个意识的关系，有没有？有部分意识清醒，有部分意识仿佛在另外一个实相，所以你跟所谓的我们说不具肉体的一个什么能量碰撞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还是跟你的心态有关。假如你的心态其实内在里面，啊，其实累积了很多担忧、恐惧，这些恐惧的能量，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你能够感知得到，好像感知得到的一种具体的存在形式。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在梦境里面最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在梦境里面，比如说你的恐惧啊，你心里面常常害怕，而且你可能有一个害怕，就是你常觉得工作做不完，好大的压力都在追着你。也许你在梦境里面，你就会发现你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追着跑，啊，跑啊跑啊，吓坏了，有没有？后面那是什么呢？它可能就是你的恐惧，而你的恐惧在梦里面，它可能会化身成一头大怪兽，啊，可能会化身成为你认为的鬼，大家懂了吗？后来你就说你做了噩梦，可是你的噩梦其实是在你内在里面恐惧能量的一种投射，而且在梦境里面，它容易具体化。啊，在梦中的那个实相，本来它是一个在我们伪装实相里面，它是一个恐惧的能量，可是，在梦中的那个实相，它可以把这个恐惧的能量具体化成一个怪兽，啊，或是一个什么魔鬼，啊，或是一个你最怕的那种形式，啊，它会投，啊，会把它具体成那个你害怕的那个形式，大家了解吗？所以在梦里面，我们好像真的看到什么东西了，有没有？那我刚才讲。鬼压床的这个经验，它就有一点，就是你的意识在一种半梦半醒的感觉。你也许眼睛张开，你根本看不见，你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可是你没有发现，眼睛一闭上，哦，好多十几个人影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可是为什么眼睛一张开看不见？因为它不是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具有我们所谓的伪装的这个肉体。好，它是一个能量的状态。能量的状态，人死了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能量？我们说灵魂就是一个能量，对不对？灵魂就是能量的状态，它已经不具肉体，所以赛斯才叫做能量人格元素，有没有？啊，有这个名称，能量人格元素。好，所以鬼压床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有很多未被面对清理的内在恐惧。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能量，看到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我们投射出来的害怕的感觉，其实是不是他真的想要对你怎么样，而是我们的恐惧所投射出来的绘声绘影，是我们在做故事。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在做故事了。我慢慢慢慢了解到这个道理，那当然也是学赛斯，然后不断的在面对我们内在的一个恐惧感。其实我再也没有碰过这种事情了。好，那我真的召唤来的，我都相信所有的 这个天使啊、神佛啊都在我的身边，好，所以我们认为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就比较不会碰到。大家了解我意思吗？那不会碰到是什么意思？是你内在恐惧、担忧，很多这种负面情绪不断不断的在清理，好，不断的不断的在打扫。所以你内在的恐惧假如越来越少，你越来越知道事情的所以然，你就不会害怕。我们真正的恐惧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我们对未知，对不知道的部分我们最容易害怕，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你一打开门里面没有灯，你一定不敢马上进去，里面黑黑的嘛，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甚至于你根本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可是像母羊座的个性会怎么样？开了门就直接进去然后去找开关，去找灯，是吧？所以我常常都笑说我妈妈给我生了一副好胆子我的胆子很大，所以可以一个人跑来跑去的，我没有那个害怕，我也不会怕黑。咱说广大就是这款型的，不知道头怕这样。我也讲过一个好玩的事情，小时候啊，一大清早，大概才六七岁，大概小学一年级，睡不着觉，一溜烟就偷偷溜出去玩。那个时候我们家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有个池塘，那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冒险的地方。然后就是跑第一个，这个啊，一个人到那去鬼混，这样就看到有一个人哈，有点像是那种收垃圾的，啊，然后穿着破破烂烂的，他拿一个长长的竹竿，就在池塘里面捞啊捞啊，哦。我就很好奇，赶快跑过去看看他捞到什么啊！一具浮尸，尸体，啊，就是这样载浮载沉，然后那个竹竿就在捞他。哦，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他可能就开始叫人来，有没有？我都还留在旁边，啊，我妈妈后来发现我不见了，当然就去把我拎回来啦，抓回来了。我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那我妈妈就带我去收惊嘛，啊，那是我第一次收惊的经验，我到现在都记得哦。他带我然后到一个小小的路上，一个小小的宫庙哈，然后我就最记得那个鸡童就洒水在你头上嘛，瞪来哟瞪来哟，有没有印象？不是有没有印象，你们可能没有经验了，但是也看过别人嘛。哎，我都有经验，我都还记得，我都还记得。这就是广大力量，我们常常不知道害怕，我就嘣就跑去了。然后呢，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边正在盖房子，然后有那个盖那个公寓哈，哇，有一天就看到了很多这个警车啦，好多人围在那里，哇，我又钻啊钻啊，第一个就冲过去，我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正要进去，就被人家挡住，你拿挡，没谁你带，把我推走，我在那晃来晃去，然后开始问人家到底怎么回事，里面有人自杀，听说啊。好像就是你看那个有柱子凸出来有钉子有没有，听说就是整个人趴上去还怎么样的，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印象，你看我啊，怎么会不去，后来又被抓去收惊啊，好像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想来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哈，这真的也是跟个性有关啊。所以回到我刚才讲鬼压床，一个你会认为说这是鬼在压床那种恐怖的经验，其实也在反映你内在未被处理的恐惧的能量，你内心未被处理的恐惧能量。所以鲁伯在这个灵界的讯息里面他有讲到一个例子，有没有？好，他在梦里面的看到那个好可怕的一团什么东西，就在他快要醒过来，我相信也是在那个意识开始在游离，有没有？快要醒过来的那个时候，他看到他房间的一个墙角有一团黑黑的什么东西啊，他吓坏了。后来赛斯跟他讲，它就是你内在恐惧能量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具体化的什么，具体化的一个什么东西。好，所以那个恐惧的东西是跟着你的心态好来决定的，它对你来讲是一团恐惧能量所投射出来的具体物。假如你内在没有这么大的恐惧，你的能量不是投射恐惧的具体物，而是投射什么？天使啊，神啊，佛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不具肉体的什么，只要你心里面，好，真的常常去处理它，那么你感受到的， 就不一样了。没错哈，所以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你看到草绳还以为是蛇，那么草绳你以为是蛇，它是怎么样看到它像蛇的？你内在恐惧能量，好，左右了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它明明就是蛇，我刚刚看到的明明就是蛇，可是过去一看，不是啊，根本就是一条绳子。可是他当时为什么看到那条绳子好像还会动，好像真的有蛇的头，有没有？为什么？对，你极大的恐惧能量也会左右了你所看到的那个东西的原来的样子，因为你把你内在的这个能量投射出去，你看到的是你投射出去的那个影像，而不是真的看到那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赛斯一直要我们去处理我们内在的能量？我们要常常清理我们内在的一个，我们说空间，心灵空间，你要常常去打扫它，否则你会依着你内在里面所储存的这些能量，而决定你看到了外在看到了什么，好，是由你的内心、你的心态来决定你所看到的一个外在的现象。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讲是好人还是坏人，谁在决定的？自己内在的心态，对不对？好，我很讨厌他某些行为，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嘛。假如我觉得这个人，哇，他做了好多善事，那我会不会也同时不知不觉的也替他合理化了很多他不恰当或是不正当的一些行为？也会嘛，对不对？都是由我们内在的心态来决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整理我们内在的心态。所以外境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哦，是你的内境。是你的内心里面的状态来决定你外境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你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知道，当我的外境不顺利，当我碰到一个不太好的人际关系、不舒服的人际关系，我不是花时间精力去处理它，好，或是去解释，或是去沟通。我第一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好好的处理我自己的内在的心境。我要跟我自己讲话，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怎么讲都讲不通？是不是我自己内在里面也有一些信念并没有厘清，我自己卡住了，我卡住，我想不清楚，所以我会用着我的认为、我的以为，然后来听见他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样的话。于是我是转译过的，大家懂了吗？转译过的。可是只要我心里面搞清楚了，我就不用这样子的一个转译，我甚至于我可以先放下我的看法。让这条沟通的管道很顺畅，他讲什么我先听见，他想什么我都先听见，对不对？我先听见了之后，然后我再来思考我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而不是一开始话都讲不通，很多误会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没有处理我的外境，我只要处理我的心境，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心境处理好了，决定我怎么看我的外境，那决定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哇，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哦，好，这是一辈子一直不断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要改变你外在的这些事件，不管是人事物，你要先改变什么？你要先改变你的心境，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现在决定真的要一直开始念书了哈。那我的第二段我念到哪一句啊？第三行啊，但这里你正在穿越伪装空间，对不对？好，那在你目前的程度，不用任何伪装，而要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做得到。这里再一次啊，心理时间的运用极其重要，因为当心理时间充分被利用的时候，那个伪装就会少到几乎令人惊奇的程度。好，心理时间就是我刚才讲放松，好，然后你的意识开始怎么样，慢慢的对伪装实相的注意焦点移转到对内在世界的一个关注。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你会觉得世界离你越来越远，外面的声音离你越来越远，甚至于肉体的感觉会慢慢的失掉了。这是在我们静心全然安静的时候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你的心理时间运用的越好，伪装对你的影响就越少，你就越能够越过了时间空间，有没有？看到过去，看到未来。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说，所以金奇博士就在练习这个。他们有没有？他们都要闭关，为什么要闭关？为什么要关在山里面修行？就是要你 跟伪装实相保持距离，专注的在你的内心的世界里面去锻炼，而且要常常静坐，有没有？他说书看不懂，冥想。那冥想在干什么？进入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是进入到内在空间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你必须要进入到心理时间，然后慢慢走进来，走进来，走进来。好，心理时间。好，那各位，你知道我们有500多节的早期课，我们的早期课从第一节到510节吗？赛斯怎么说你知道吗？这整整510节只是大纲，只是赛斯心法他准备要讲的这些内容的大纲，然后他就说可是也够用了。也够用了。好，那大家都知道早期课都这么厚吗？那第一本是第一节到第42节，就这么大一本了。好，那总共有510节，大概有7本还是8本。好，我们大家慢慢看，而且只是看大纲。我看到他讲这两个字就觉得好，而且他说研究这个大纲就够用了，应该就够用了。嗯，然后呢，好，补充了哈，内在感官能够知觉物质实相之外的实相，所以你必须学着认知发展和利用这些内在的感官。而且呢，当你啊拼命想要了解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其实已经都在用这个能力了。所以各位，虽然我刚刚在讲说我们有一些练习静心冥想的练习，进入心理时间的练习啊，可是有些人我知道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还不熟悉，好，他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静心。可是呢，赛斯说当你努力的想要了解这些资料的时候，你所运用的能力好，就已经是在用你的内在感官的能力了，因为它一直都不是用你的理性头脑能够去理解的。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看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意识跨骑在两个实相，大家开始都会有一点感觉，好，如梦似幻，好，有点类似这样子。好，那我们接着看啊，我不会给你们上任何漂浮的课，那不会比我在千里眼方面给鲁伯的课还多。就伪装物体穿过伪装空间这件事情来讲，你自己的发展和你自己吸收的速度将会是准则，有没有？好，就是你有多少努力了，你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去练习，你就会有多少的收获。鲁伯跟约瑟很努力的，早期课里面他们是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心理时间。好，特别在徐师礼拜一在讲实习神明手册嘛，那这整本书里面哦，一直记录着他们从灵印盘，然后慢慢开始在阅读这样的一些讯息，跟赛斯连接的讯息，而且他们还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练习心理时间，而且他们都做巨细靡遗的记录哦，写好多好多的记录哦，好，所以他们有在做练习，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开始做练习，也要开始做练习。那打个广告哦，我大概明年3月的时候才会开始再继续来带这个启动内在感官的课程。所以敬请期待啊，因为有同学在问，一起共修比较容易啊。假如你都没有经验的人，大家一起练习，你会比较容易进入，因为我们会营造出一个空间出来，好，大家的一个能量可以营造一个空间，会比较容易一点。好，那再一次的，你正在和伪装打交道。你无意识地透过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一直不断移动伪装的物体，诀窍不在于学会怎么做，而是认清发生的事，经过练习这是可能的。这句话你把它画下来，金奇博士里面有讲，有没有讲到这句话？他一直在问他，你告诉我方法，你教我啊，这个医生。可是这个古医啊，这个主角，这个师父告诉他说什么？你不用学任何的方法，你只要看到，好，认清就可以了。你要看到这个是怎么回事，只要看到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在延伸哈，我们常常都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给我方法，你告诉我步骤啊，怎么做。可是常常都说你只要看到问题是什么就可以了，你只要认清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你只要认清它，看到它，它自然而然就会有它的解决之道。好，赛斯有说问题出现，答案已经也出现了，所以你只要认清它。那很多同学都会学方法， 我们要处理我们内在的恐惧、焦虑的情绪。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情绪，然后呢，啊，就会有下一句，有没有？然后呢？我说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可是你就是要去看到你的情绪，经验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经过你啊，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你只要看到他，跟他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好，我得说哈，我自己有点老不休，至少老不休到很欣赏鲁伯这身春意盎然的打扮。和鲁伯一样，我很喜欢狂野的风。有很多个夜晚，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过春天的街道，他突然很浪漫啊，很幽默啊。为什么？因为他跟鲁伯的意识一直不断的在连接，所以鲁伯所感受到的，赛斯也感受到了，啊，很有趣。我们看哈，这里有一句话呢，我觉得他写得很棒，不在这个书里面哈，因为赛斯说。只有一个方法哈，能够学到意识是什么，啊，这也是在灵界的讯息里面有提到的一段话。他说，借由研究并且探索自己的知觉，研究探索自己的知觉，借由改变注意力的焦点，啊，以尽可能多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意识来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简单来讲，研究你自己就对了，研究你自己的知觉，练习改变意识的焦点。就像我刚才讲，我们进入到心理时间，就是我们的意识焦点在转移的时候。大家了解吗？好，你要去做这个练习，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意识焦点的转移，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意识的弹性。所以越有弹性的人，他就越不会固执，越不会很执着。只要这条路走不通啊，没关系，我换一个方法。大家了解了吗？它事实上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只要你是一个意识很有弹性的人，你很容易能够转移焦点。那么你在白天醒时的这个伪装肉身啊，在进行的生活的一些事情，你比较容易改变你的注意力焦点。你不会那么的执着了，不会说非要这样子不可，非要那样子不可，好，你是比较有弹性的，而且你的意识会因为这样慢慢的扩展。扩展是什么意思呢？扩展就是说你会看到更多藏在事情背后的它的一个原因，你看得到越多，那你就懂得越多，你的弹性会不会出来？对呀，这个人跟你讲这句话，他骂了你一句话，可是因为你知道他骂你的背后他的心态是怎么了，原来他碰到了什么事，原来他早就对你很不满了，那个很不满是你当时跟他也没有把问题解决的原因，他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面，有没有？所以他骂你这句话，你会不会跟他计较？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了，生气还是可以了哈，可是你不会真的跟他计较，因为你知道他骂你这句话的背后有这么多的心理因素，你懂了吗？只要这个人有精神分裂，他在骂你，你要跟他大做文章吗？你知道他有病吗？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了。大家了解了吗？很多老人家整天都在重复那些话，然后你就跟他对焦啊，你卖熊啊，这你就卖啊，你熊嘛，啊那啊那，你该公布啊，刚刚五号，不好啊，因为你干嘛？你跟他对焦了，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对焦了。啊，上个礼拜六我到台北去上课。他们的三阶课，早上是许医师上，下午是我上，我们在上老人失智症嘛。好，我们就有同学从早哭到下午，这样，好，都会想到身边的人嘛。我们一天一天的就要开始面对，不但面对我们自己啊，还有面对我们的亲人，对不对？我们的亲人会慢慢老化，那十之八九会慢慢失智，对不对？失智是什么？意识开始在转移方向了嘛？意识开始不再灌注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他开始在留意，啊，他其他下一辈子要干嘛？留意啊，这个专注在他的过去啦，啊，那而且他会把现在当成是他的过去啊，好，反正他的意识就开始跑来跑去了嘛。可是，假如你不懂，你就会对着失智或是有这些这个很退化的这些老人的言语，你会怎么样？生气， 啊，你会跟他生气，然后你会一直想劝他，啊，然后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像我爸爸当时，啊，也是有这个症状，啊，半夜突然醒来说要去公园散步，半夜两三点，啊，有时候半夜醒来说他要吃饭，他还没有吃，那现在都半夜了，你怎么会没有吃？有时候半夜起来，他就把它当成像白天一样，然后要去洗澡。好，那有的时候会说你偷他的东西，好，你把他的存折放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是他自己藏到哪里去，他忘掉了。所以，只要你对焦，会不会气死啊？会。所以你看，练习意识焦点的移转，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你会多解脱呀。好，只要家里有这样的一个老人，甚至我们的父母亲越来越年老了，他们讲话能够还颠还颠，有吧？那你要把它通通都听进去，那么认真的回答他吗？你要用认真的态度对待他，但是你不能够认真的态度去听他讲的每一句话。好，你必须要开始转移你的焦点。哦，他今天把自己设定在是一个小孩子，你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像他妈一样招呼他。他今天设定他自己是爸爸，他希望他有他的权威，你就要变成小孩子听他讲话，你要开始变来变去。对，好，这就是意识焦点的转移，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探索自己知觉的方式了解你自己，而且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去了解到我们的意识到底是怎么样在变化的，然后呢去探索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家庭，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会有这样的儿女，你要不要去好好的了解他？你只要了解你自己就够了。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很多人都不喜欢做自己，可是对不起，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在做了，轮不到你，你只能做你自己这个角色，你自己这个角色人家也替不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就放下这个念头吧，对不对？好，我再怎么用功，我再怎么努力，我可能一下子也不能够变成古一啊，好，那个魔法师啊，对不对？好，那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鲁钝，好，没有办法飞天钻地，可是重点是你有你的角色啊，你的角色要做什么呢？也许我的角色选择我必须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完成我这个肉身的一些存在的目的，所以你要如何了解你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而其他的角色有人在做了，好，轮不到你，你不用想了，你只要好好的回来做你自己这个角色就够了，研究你自己。所以赛斯这段话就是你要了解意识到底是什么，那么研究你自己，研究你自己就可以了。好，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得说我自己有点老不休啊，这个我刚念过了，第七页了哈，你看我又在跳痛了呢。好，那我们跳到这个郑恺字第七页的倒数第二段这里哈。那宇宙以梦扩展的方式在扩展着，好有趣哦，这段很好玩哦。换句话说，这种扩展与你们哈对空间的概念毫无关系。我问各位，你晚上睡觉躺在你房间的床上，可是你在做梦的自己有没有游历了全世界？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的床、你的空间啊、你的房间有没有改变？你还在原地。他并没有把全世界塞到你的房间里面去，大家了解吗？好，简单来讲，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肉身虽然有长大，可是也长大到一个程度而已嘛。你的脑袋瓜子就这么大一点，可是你的知识有没有挤破你的脑袋？没有啊。你的知识有没有与日俱增？有没有越来越多？还有人真的学富五车，有没有？啊，这个把所有的百科全书都记在脑袋里面，那他的脑袋有没有被这么多的知识挤破？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好，他并不占空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没有占伪装实相具体的空间，所以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好，可是这个丰盛的感情、丰富的感情，它并不会把你的身体撞破。你装再多，啊，你的这个肉体的载体并不会超载，懂了吗？好，那这个扩展 在基本上比较像是一个意念的扩展，我们的意念可不可以无限的扩展，也不会把肉体撞破嘛，对不对？那它与你们对时间或空间的惯性思考没有关系。先前我告诉过你们，你们的科学家对扩展的宇宙抱持的观念是错的，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宇宙在扩展，我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宇宙不断的在扩张当中，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好，它不是不动的，我们的整个宇宙不断的在扩张，可是它并没有占据空间，它没有占据我们脑袋里面，好，我们知识上面以为的空间。所以当科学家想要来证明这个宇宙在扩张，怎么可能呢？好，有一天会不会爆掉了，好，会不会刻满了，那这个是科学上面要找证据所能看到的一种限制。但是赛斯说，真正的扩张并没有占据空间，所以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学习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我们不断地可以有意念上面不断地扩展，可是它并不会把你的这个伪装的肉体给撞破了，好，它也不会让这个空间好像无处可放，好，因为我们以为这个空间是有限的，但是赛斯在讲的空间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空间，而且根本没有界限，根本没有界限，所以整个宇宙是不断不断地在扩展。所以当科学家告诉你说他看到了一个宇宙的什么现象，啊，对不起，他很快就变了，因为他不断地在变化的过程，他不断地在扩展，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啊，透过哈勃望远镜看到一个不变的宇宙， 不变的那个星星，啊，他可能只是因为你要看到他跟你看到，但是他不断不断地在改变。好，那你们自己的梦世界不断地在扩展，你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地在扩展，但你们的思想观念与空间无关，而宇宙不断的扩展也与你们的空间观念无关。真正的空间是第五次元的空间，具有的扩展能力是不需要空间的，不需要你们所说的空间。好，那讲到这个第五次元呢，各位你就要去看《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好，《星际效应》这个电影，那这个第五次元呢，是赛斯唯一提到的一个真正的空间，他讲的是第五次元。那么有一些资料上面在讲，第五次元就是一个爱的次元。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里面，好，一切都是以爱为这个基础。好，你所有的存在都是爱，都是爱，所以爱没有界限呢，爱没有界限。那也说，我们在现在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2016年，啊，也正是人类意识快速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的一个时间点来讲，明年2017年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了，新的开始了。从2012年玛雅历法的结束的那一天，12月21号，大家还记得吗？世界末日嘛。好，你看有没有末日？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咯，在物质实相看到没有末日，可是很多人的意识状态开始在跃升，开始在改变，开始在变化。好，你看，假如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一直说哇，什么世界会末日，然后什么我们要跳到第四次元第五次元，各位，它都不占据我们以为的空间，所以你看到的现象，你说没有啊，哪有？可是我要问各位，好，你看大家坐在这里，每个人的意识状态有没有不一样？对，好，也许我们刚来的新同学还有很多的观念没有搞清楚，他心里面还有很多他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的痛苦啊、担忧啊等等等等等，还陷入在那个圈圈里面。那么我们说他的意识还没有办法再更大的扩展，可是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难关，我们好好的在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从不懂到懂，从不明白到明白，好，从一个小小的明白，一种开悟的感觉。各位，你在干什么？你都在做意识的扩展，你都在做意识的扩展。假如你现在问你自己，好，你从过去的一些心情的这种痛苦里面慢慢走出来，越来越轻松了，你有没有在扩展？你的意识正在扩展。所以我们也许在我们的圈圈里面有很多人真的已经触及到第五次元的密度了，好，甚至到第四次元的密度了，可是你看得到吗？你看到还是好像有一个伪装肉体在这里行走。 可是他内在的意识的扩展既然不占空间，所以他不断的在提升，他并没有从他的外表上面让你看得出来。可是当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他比较无私，他比较大爱，好，他的问题比较少了，好，你跟他在一块儿，你也许感到很舒服，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觉得可能很有很多的启发。好，各位，这个人也许他的意识的状态是怎么样，不断的扩展，已经到了某一个意识的状态了。你看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浑身不对劲，有没有？也许他正在进化的过程，宝可梦就有进化，大家有没有？小虫好，按一下要吃多少糖，好像12颗糖，它就可以进化成一个蛹，对不对？好，然后糖果够了再进化成一只蝴蝶嘛。所以宝可梦这个游戏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好，进化的过程。而且我每次拿着手机啊，到摩洛哥没有网络，所以一点进展都没有，后来回来就赶快赶进度啊。竟然在台北上老人失智症的时候，许医师突然，执行长你现在进度在哪里？哦，就很难交代啊。他到那个他出国去还听说都在抓宝可梦，我到那个沙漠地区哪有什么网络啊，很难抓啊。后来回来就赶快去台北上课的时候，赶快有同学帮我进展，又进了稍微一级。我们拿着手机走在路上，突然有个怪跑出来，各位，他有没有在其他的次元里面？然后手机就是交汇点，就是一个转换器，让我觉得我好像在拍科幻片呢。好，也因为这样子，我才愿意继续玩，因为有蛮有趣的。突然嘣一下跑出一个什么东西，那边跑出一个东西，有没有？然后当你用球把它收服到你的手机里面，就有点像是你跟这个另外一个实相空间的一个怪物打交道，然后突然啊你们交汇了，然后你又把它收服到你的这个手机里面来了。所以手机里面抓了很多怪耶，你笑成这个样子。母羊座有一天真的刚开始玩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这是我第一次玩游戏，像打什么 Candy Crush 啊，我一下子没什么耐心了，就没有太大的耐心。可是这个东西很好玩，在路上走着走，嘣，突然跑出一个东西来，有没有？好，我突然就想到，哇，异次元的怪物，外星怪物来了。然后呢，你就是保卫地球的人，然后你就透过手机再跟他对战，真的哈，就不太好玩了哈。对，我也快被浇冷了啦哈。啊，可是这个一想到这个许医师快要来了哈，赶快要有点进度，这样呵呵追不上。他简直疯狂到，啊，听说了哈，听说。但我觉得这个游戏还蛮有趣的，而且可以一直走路嘛，啊，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废寝忘食啦，也没有，对。要走到外面，对。我原来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啊，对不对？母羊座的人都是靠冲动，右转左转都是随便的了。可是现在很会看那个地图了，哪边有补给站有没有，然后他那个人就会蛮会校准方向嘛，我那个方向就变得非常明确，好，都不会转错弯这样子。真有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为什么那么迷这些电脑游戏了，他有多好玩，几次元几次元呢。所以我们不能够盲目的阻止小孩子玩游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也加入游戏。好，对，是啊，还听说有改良版，是不是？听说彼此的怪物可以交换啊，有没有听说？天哪，你们这一班这样不行啊，我没有进度啊。啊，有台湾版的啊，真的，啊，已经有了吗？那是什么？好玩吗？你有玩吗？啊，你有在玩哦。我们台湾人真的很聪明哎，对不对？很聪明哎，而且其实我们一些科技的一些设计都是很厉害的嘛，对不对？好，那个题外话，好，我又念到哪里啊？这一段念完了，对不对？最后一段啊，糟经略一点的提醒我，哎，第八页了吗？啊，星际效应，好的。 神，所以我常跟徐师讲话都气死了。啊，第八页。对对对，他是金牛座的，所以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谈事情，比较不会吵架。好，来，第八页啊，没有评量的方法可以让你们用来确认我指的是什么，但也许这会使它让人稍微可以理解哈。约瑟，我要举个和你自己的专业有关的例子，拿两幅同样形状与大小的画，也就是说，两幅在你们的宇宙中占用等量空间的话，哈，各位，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挂了一幅了哈，我们外面也有挂一幅，他们有没有在这个空间里面都占据一个位置？有哈，好，那一幅画工啊，极其粗糙拙劣。另外一幅呢，不只是品质哈，似乎很高超，而且看起来好像持续不断在变化着，但是还是占用等量的空间。好，那我就说那是一幅风景画，在这等量的空间之内的这种转变，包含不断添加的树木、山丘，还有在分配给这幅画的等量空间之内的山丘渐渐增高，却不会高出画框之外。想象这个转变也包含了距离的增长，一直向后延伸，却不会搅乱画布的后方。什么意思啊？我们再看一个画得非常非常逼真的风景画，大家也应该有看过嘛，哈。你会不会觉得，你注意看这幅画，你就会觉得你仿佛真的置身其中，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比如说山景啦，或是只要有一条小路一直在延伸，有没有？只要你看到这个画，画可以画得非常立体，有没有？这样一直延伸，你就会觉得这条路好像一直走，一直走，啊，可以走到非常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可是，在我们的伪装石像，那幅画也不过就是占据一个画框的位置。可是这幅画有没有是活的？好，只要你专注着看，哇！所以那个了不起的画为什么卖那么贵？就是这个意思啦。你买回来不是一幅画，你买回来是什么？一整片的大峡谷，一整个好国家公园。你只要看着那幅画，你就好像自己已经在那个风景区里面了。大家了解哈？哇，真的画得很好的，就会让你觉得栩栩如生，而且不断的在扩展、在延伸。哦，你好像可以看到里面好多好多的什么虫鸣鸟叫，好多的这个树木，仿佛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片森林。好，那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想象在这个空间指定的固定范围之内，画中的人物或居民有其心理实像，等于说在画里面，假如他还有一些人物，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人物在里面他的心理状态？好，你想象他在，好，他在这幅画里面的一个心情哈。那换句话说，想象意识生长实相和扩展与你们所说的空间扩展无关。你看到画里面的这个人哈，这个人物，他可能画他。你看蒙娜丽莎好了，你会不会觉得，你看着只是一幅人像，可是你觉得这幅画，好像诉说了好多他的故事，他眼神背后的故事，有没有？那他这个人仿佛是活生生的，在这幅画里面，然后在他的时代有他的故事，有他的背景，可是他在我们的物质实像里面，他也只是占据一个画框的位置，大家懂了吗？可是这幅画有没有无限空间的扩展？可是他并没有占据我们伪装实像任何一点空间，他这幅画并没有因为他想很多，或是他背后很多的故事，这幅画就不断的在扩大，没有嘛哈，在只是在一个框框里面。好，他在举这个例子。我会把它 po 在 FB 上，慢慢放一些照片。我都没有，还没有时间去整理。回来还有时差，一堆照片在那里，也都还没有给别人啊。拍到一个，在一个古老城门的门口，有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哇，我拍到他那个样子，好像一幅林布兰。这里有没有谁懂画林布兰的人像的画？好，这样老师看了你就知道。我一看，这人好面熟哦，在哪里见过？就把他拉近一看，哇，突然觉得。我女儿是画画的嘛，我就问她，她就真的好像一幅林布兰手里面画出来的人像，那我是不是拍到一个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啊？好，我随便我自己乱想，就我们第一次来的同学，你会越来越熟悉这种，我们上早期课好像在上什么，好诡异奇怪的课程， 大白天讲这些大家比较不会害怕，只要晚上我在形容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敢听了，对不对？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好，而且在黑暗里面讲这种故事比较吸引人，但比较可怕。好，来，我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啊，抛出来给大家看。天哪，时间到了。好，那我把这个告一个段落啊。那好，他说与你们所说的空间扩展没有关嘛，可是在心理实相上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那么你至少会有点了解我说的一个扩展中的宇宙，它和你们科学家所讲的扩展中的宇宙毫不相干。好，那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刚刚举的例子哈，大家就大约晓得了，真正的一个所谓的宇宙的扩展并不占时间跟空间，就像一幅画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人物，他有好多心理的故事，可是他并没有溢出这个画框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今天是11月8号嘛，那下一次我们再从这里开始。那因为早期课一开始呢的确是有些抽象，只要有任何的问题呢，那同学下个礼拜可以好可以来发问，这样好吗？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